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是我们天方夜谭第268页的说故事时间，要讲的故事的内容是第七册的第325节。这一节的主要主题是在讨论怎么样去进行暗示，暗示有什么秘诀吗？还有就是谈到疾病消失的关键到底是什么。我们最近的课程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有关于情绪能量的问题，在我们昨天的课程甚至还谈到我们所生存的这个物质宇宙，这个地球，在所有的地方，包括在我们的空中，都充满了能量的网路，也就是情绪能量的网路。存在地球的所有的生物都是从这个情绪能量网络当中去化为粒子，经过黑洞跟白洞的原理，我们不断的从内在供应能量，然后呢才在物质世界去产生粒子，粒子也就是我们的肉身。而前面的课程赛斯也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物质宇宙当中，我们以为有时间有空间，但其实这个物质宇宙只是个投射，时间跟空间基本上是同时存在，或者是根本不存在。我们这个世界有绝对调和点，有主要调和点，有次要调和点，而我们每个人就是从这个整个能量的网络当中来体验我们的人生。以这个最基本的架构来讨论一下，我们每个人活在这个人世间的主要目的是什么？由我们的内在供应我们能量，然后这个能量在物质世界当中化为肉身的粒子，而这个粒子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体验生命，体验经验，要来扩充我们的意识形式。所以存在的本身就是一种由内而外的生命的体验的过程。如果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上，我们觉得发生了什么欠缺或什么问题的话，尤其是身体上产生了病症，以赛斯的观点来讲的话，一个人之所以会产生身体病症的原因，是因为存在的个人人格想要躲开你现在正在体验的生命本身。也因为我们不愿意去体验我们的生命，我们想躲开我们现在正在体验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能量产生阻塞的现象，而能量产生阻塞的现象才会产生病症。我们也从个人与群体世界的本质学到一个观念，就是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当然由于生病而死亡也包括在其中。未知的实相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可能性的电磁场当然是一种能量场嘛。平衡在能量场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在那边 ready 准备好让我们来使用。我们要怎么使用我们的身体，它不过是一个工具，因为我们有四个身体，我们的肉身只不过是其中的身体之一而已。所谓我们的身体是平衡在可能性的电磁场当中的意思，就是完全配合这个使用身体的个人的心意来创造身体的状况。你有这样的心意，你的身体就会变成那种状况来让你使用。如果你没有想要使用它，你想生病，你想躲开，你想死亡，所以你的身体才会造成死亡的状态。我们的身体是完全看主人想要怎么做，我们的身体就会按照主人的意思完全配合，而呈现出主人所要的形式。用另外一个角度去思考好了，我们总共有四个身体，好，除了有肉体之外，我们还有灵体，还有心智体跟投射体。那么以肉体的维持方式，我们去考虑一下，有没有人要修护灵体啊？是不是在灵界有什么医生在修护灵体呢？我们的灵体需要修护吗？我们的灵体不就是完全按照我们使用它的方式来造成那个灵体的形式吗？ 所以这个意思是不是我们好好把赛斯思想练得滚瓜烂熟，等我们往生之后，我们到灵界去开一个灵界的身心灵诊所，专门修复灵体的。好加在的是，当我们在灵界的时候，我们不要怕喝西北风，不然的话我们在灵界专门开一个医院修理生病的灵体，我想真的是会喝西北风。那么我们有四个身体啊，我们的心智体不用修理，我们的投射体不用修理，我们的灵体不用修理。各位聪明的你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体是由什么组成的，我们的身体不就是由能量所组成吗？昨天的课程也讲得很清楚，在整个地球的大气当中充满了能量调和点，而这个能量调和点将我们的意识产生出来的发散物然后形成粒子。昨天我们上525节提到，在这个电磁网当中，我们的意识形式的发散物由这个网上物质的粒子才形成。物质的粒子才形成的意思是，我们的身体的结构是由粒子所组成的，而粒子是从意识的发散物组成的。而意识不就是我们怎么想，我们的情感状态不就是我们的情感跟思想，我们的心象的强度所形成的核心，而形成我们的身体。好比说你在做梦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做梦的身体？你需要做梦的身体去看医生吗？你需要做梦的身体吃药吗？你需要做梦的身体用什么方式来疗愈吗？我们在做梦的时候用什么样的身体，完全是根据我们的情绪状态所决定的。一样的情况刚才已经说过了，是我们的情感跟思想的强度，地球的电磁网上去形成粒子，形成我们的身体。所以这本身就是由能量所形成的，而这个能量是由我们的思想跟情感的核心强度所形成的。刚才我是在开玩笑，我说等我们往生之后，我们到灵界去开一个灵体诊所，专门修一些灵体生病的人，大家一定会觉得蛮好笑的。笑完了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看看，我们的身体不是一样由能量所形成的吗？我们的身体不就是我们四个身体的其中一个来让我们使用的吗？我们的身体不就是完全会符合我们的心意，我们的意图，我们想要怎么使用它，我们的身体就会变成那种样子来让我们使用吗？赛斯的资料是可以一以贯之的，不是昨天上的课程跟今天上的课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昨天上能量的课程谈到我们的情感跟思想跟心象的强度变成实质具体化。什么是实质具体化？不就是身体吗？我们的身体是由我们的电磁能量单位的核心所形成的，而电磁能量单位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情感啊，所以叫做情感能量啊。这也就是赛斯所说的，当你不再用你的身体的时候，那么你决定把这个身体去掉，你不再使用这个能量状态，所以每个人的死亡一定是自杀。以能量的角度来讨论的话，你不想使用这个能量，当然只有你自己是不想使用它的时候，它才变成你不能使用嘛。而以真相的情况来说的话，我们的物质实相对电性实相的存在体来讲的话，这个物质实相根本就是假的嘛，是个伪装实相，就好像是一个梦境一样嘛。那我们如果不需要修理梦境的身体，我们为什么需要修理物质的身体呢？当我们觉得我们的身体是有欠缺的时候，那必须要赶快把这个身体的欠缺修好，是不是你就可以躲避，你可以不去按照你自己想要体验的生命形式去体验我们自己所设定出来的价值完成的过程。在我们学赛斯的这个领域里头，我们常常听人家讲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身体是不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当然以能量的角度来看的话，身体不是有疗愈的功能，而是身体会按照 我们的情感跟思想的状态，而安排一个身体的状况让我们去体验。所以身体不是有疗愈的功能，身体也有生病的功能，身体只是一个能量形式，而能量是不会生病的，能量也不会疗愈，能量就是能量而已，能量只是在表达我们的思想跟情感。这就是我们昨天在上525节赛斯所告诉我们的内容。而通常在身心灵的观点当中，我们常常会把我们身体的状况设定成一个个案的欠缺，好像我们在某个方面是缺少什么，或者是必须要放下什么，或者是我们内心里面有什么负面的事情之类的。但是如果以这种思维方式的话，我们等于把我们的身体把它命定成一个固定的框架，然后给它名字，认为这是什么样的病，然后用什么方式才能够医疗之类的。可是能量就是能量啊，一旦我们把身体设定有一个问题的话，那就变成一个样板。而当我们了解症状是身体所给出来的，身体之所以给我们症状的原因，是为了要改正我们错误的功能在什么地方。所以我们要改正身体，而事实上是身体在改正我们。如果我们要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还不如说身体有更正我们在物质世界里头哈，不按照我们的内在的活动进行活动的时候，身体可以以它的方式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这是一个完全相反的思考方式。我们如果了解到我们是一个能量，然后到物质这边变成粒子，化为身体来体验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当我们的人生不愿意按照我们所设定的方式来体验的时候，我们的身体是由内在来的能量，当然会用身体的方式来纠正我们所走的错误的路线。各位朋友可以去参考个人实相本质第七章的第632节，在197页的地方有这样的一段文字，赛斯是这么讲，他说，你们有身体天生的智慧做后盾，他会一直试图改正你的错误。所以不是我们要修复身体，而是身体以身体本身来纠正我们试图躲掉我们正在体验的生命，我们不愿意按照我们原本的价值完成去体验我们的生命，所以身体才来纠正我们的错误。如果从这个观点开始切入的话，当一个人身体发生问题的时候，当然主要是要躲避体验嘛。那么如果要躲避体验的话，这个生病的人并不想痊愈，而医生也是明白的。各位可以参考未知的实相附录七1974年3月10号，赛斯有以下的论述。赛斯说，错误的同情常使病人并不想痊愈，而医生也是明白的。所以一个病人可能是处在一个想要疗愈以及需要疗愈的这个矛盾当中，也就是说有些人是明明想要活下去，虽然同时他们又要躲避他们的生命，那么显而易见的话，他们会起冲突，而这样的冲突会妨碍一个人的动作跟进步，变成会过度的关心他们自己的安全。这个是在健康之道赛斯所说的话。这个人就不再想说他真正想要体验的是什么，而是一直在思考我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所以才会从一个心理学家跑向另外一个心理学家，从一个治疗方法跑到另外一个治疗方法，而一直在问的问题是到底我出了什么毛病。而当一个人把自己设定成他出了毛病的时候，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他的身体跟心灵就受到一个主要的限制了，因为他开始觉得自己是有毛病的，是有欠缺的。可是我们前面不是刚讲过吗？我们的身体是由原子跟电子所建构而成的，原子跟电子要建构什么的身体，完全是按照我们的思想跟情绪的核心来形成的。那么以这种角度来讲的话，变成 现在是有缺点而非治疗不可。当我们需要治疗的时候，我们身体所造成的病症就变成白做工了，因为身体主要就是让它的功能产生一些障碍，然后让你能够去看到这个信息。所以身体本身是带着健康的信息，身体是在告诉在物质世界的自己，必须要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使用，来面对他自己要体验的人生课题。那么等于是我们内在送了一个传令兵过来，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结果你没有去接收到这个传令兵给你的信息，先把这个传令兵抓起来关起来，看看它发生了什么问题，仔细的在研究传令兵的问题在哪里，而忘了传令兵主要就是来纠正我们个人的错误，不是身体有错误，而是我们有错误。所以不是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而是我们必须要按照我们的自发性，我们的内在价值去完成我们的生命旅程。就好像我刚才举做梦那个例子，我们其实有四个身体啦，然后我们在梦体的时候，我们是利用梦体来体验梦中的生活，然后你不愿意去体验你做梦的内容，而在梦中拼命的去修补你的身体。于是我们就去外面找看有什么方式来疗愈身体，然后就经过了冗长的分析跟治疗，来想办法让自己疗愈，也建构出很细腻而且是冗长的諮商说法，却忘了我们的身体病症充满的可以找到健康的信息。所以我们在考虑有关于身体的部分，我们还是要回到最简单的对能量的了解，是我们的思想跟情感，我们的心象去形成我们的物质化。赛斯的这个教导是从头到尾不曾经有任何改变过的。在健康之道，他曾经这样说，他说即使在最悲惨的例子里，有些人突然恋爱了，或他们居家环境里的某些东西改变了，而那人也恍惚一夜间就改变了，同时再次的疾病消失了。我们在洛杉矶读书会的朋友都了解安妮塔·莫加尼从末期癌症然后在三四天当中完全疗愈的故事。我们也看过一些濒死经验的例子，像之前所提到的南希那个律师，也是在医院以最重病的方式已经死透了，然后当他的思想改变之后，在一瞬间他回来之后，他的身体就立刻疗愈。赛斯也曾经说，不过就如在几乎所有的疾病的例子里，如果可能有一种思想移植的手术的话，那病会迅速的消失。还有在健康之道427页有这么一段文字，甚至说就在这么一点重新来过而言，主要是要记住别太快的预期太多，同时认识到瞬间的治愈的确是可能的。以能量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这样讲，因为我们要体验某种人生的经验，所以我们利用身体来体验，所以是身体来纠正我们的错误，而不是我们去纠正身体的错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是值得我们参考的，那我们就不会深陷在那个老教条的恶性循环当中。我们把自己的身体定位成有某些缺失，而在那种缺失之下，我们必须要去疗愈它，因为我们要去疗愈它，所以我们根本不可能去体验我们的人生。只要我们陷入在找说自己的问题到底在哪里，我们要把身体修复好的话，于是我们人生创造的能量就会绕着我们的身体来打转，我们会为自己画一个蓝图，生病的蓝图，来看看用什么方式来疗愈。而一旦我们用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不会走在我们的人生的创造上，不能去产生一个新的思维模式，没有办法把原来的老问题当作是无意义的。我们最主要的是转向，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到我们能创作的那个方向。只要我们有行动，我们把我们的专注点移到有信息的那个方向，把自己的能量输放出去，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会 根据我们所需要他的方式来跟我们配合。这就是我一直在强调，赛事资料是能量操作的手册，不是拿来疗愈的。一旦你拿来疗愈的话，你就陷入欠缺的那个阶段。能量不会生病的，能量只有有能量跟没有能量。那么我们要有能量的话，就必须要行动，因为行动才可以带来更多的行动。因为行动的关系，我们才会汇集新的能量，也因为行动而把我们内心的那个兴奋感、快乐感引出来，所以我们的能量的状态就会更好。能量不过是情绪状态而已，能量不过是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意识状态的发散物。我们可不要一方面又说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然后另外一方面又去找医生来治疗身体。那么如果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医生又怎么治疗你的身体？我们之前在谈到1978年11月29号赛斯的删除课，赛斯在提到当你忘记问题的时候，你的问题就会消失。如果各位把这一节的内容，1978年11月29号的这一节内容，跟我前面讲的这些叙述方式来做一个连结的话，我们就可以找到这个理论上的基础。为什么我们忘记问题，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身体是来提醒我们，我们的方向或我们要体验的事情有所错误，根本就不是身体的问题。既然不是身体的问题，当然如果我们的能量、我们的专注点没有放在身体的病症上，身体的问题当然会自动消失。尤其是我们不逃避我们生命本身的时候，我们这一节325节是在1967年3月13号举行的。我们在上个星期是讨论第七册的第324节，在第七册的第324节，各位一定还记得真出现了严重的病症，赛斯说他自己推倒了他自己的苹果车，然后到325节，也就是13号的这一天的课程，大概差一个礼拜的时间，赛斯一开始就说你现在的病症已经有一点好转，而剩下的病症可以通过在对其他区域专注的这样的加强而打破。赛斯是希望真不要去重视他的病症，不要去专注在他的病症上。赛斯是希望真把他的注意力、把他的专注力放在其他的领域上，不管去做什么事情，总而言之就是不要关注自己的生病状态。这就是我们前面花了那么多的时间在讨论的问题。只要你的注意力没有专注在你的病症上，病症只是在提醒我们不要去躲避我们的生命要面对的事情，不是生病本身有问题。赛斯的这个说法跟前面我提到的只要你忘记问题，问题就会消失，这个是一模一样的观点。罗在课前是有一些注解啦，我刚才没有提哦。这节课是定于星期三，但是3月8号的课程并没有举行，今天晚上也没有进行信封实验。信封实验是在84次之后就没有再继续实验的，所以以后如果再提同样的信息，那我就不再提了。赛斯继续说，疾病的关键部分已经结束，当然以我们现在站在2021年的角度来看的话，疾病的关键部分根本没有真正结束，因为这个时候才325节，才是1967年，还早得很啊。并不是如赛斯所说的疾病的关键部分已经结束。赛斯说，然而你们不需要任何持久的甚至更小强度的慢性疾病，这是习惯模式行动的残余，并且是他们最终必须要被消灭的。当你把全部的精力集中在一个症状上，你就会强化它。就如我前面所列的，从个人实相本质到健康之道，赛斯的论述方式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要把我们的精力集中在一个症状上的话，我们就会把能量堵起来。一旦能量堵起来，那么因此我们的病症就会被加强。所以生病本身根本就不是拿来疗愈的。如果我们集中在一个病症上， 我们只会把这个病症变成一个模式，而这个模式就变成一个无法解决而且是被命定的意识个案的欠缺。一旦有一个欠缺，那这个欠缺又是多次元的欠缺，那就产生我们前面所描述的那些问题。所以如果以能量的观点来讨论身体的病症的话，越去治疗我们身体的病症，我们的身体就是越没有办法恢复正常。但是只要我们把焦点如赛斯这里所说的去移到其他的区域，只要你把你的注意力移到其他的区域，你的身体的病症就会被打破。我刚才提了很多的例子，所以赛斯并不是在325节用这种方式在讨论，而事实上从头到尾赛斯都是用这种方式在解释他的赛斯资料。不要把精力集中在一个病症上，我相信不只是身体的病症，包括我们人生的所有的难题，这个解决方式都是一样的。如果你把它当作是问题来解决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永远没有办法解决，就好像我们经常在讲的白熊理论是一样的。赛斯在这里说，鲁伯应该是知道这一点的，我并不建议你们假装着不存在任何病症，是有病症，你是看到病症，但是就是不要把焦点放在那个病症上。刚才提过了，我们身体或任何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只是在引导我们用其他的方式去使用我们的能量，去面对我们的生命的该体验的部分而已。所以赛斯说，但是要建议你们相当谨慎的为你们自己提供一些暗示，并且要立即把你的注意力快速的转向其他的事情。你看哈，最主要就是要快速转向其他事情，不要放在原来那个地方。无论什么样的情况下，暗示的强调都必须要在健康跟生命力之上。各位记得我们在这个礼拜的私人课，我们谈到567节有关于暗示的部分。我们在567节讲暗示最主要的重点是什么，也就是你在做暗示的时候，你必须要是在一种快乐的、健康的、充满恩宠的状况之下做暗示。假如你现在是以有问题的方式来做暗示的话，你只会让你的问题更加的严重，而不会对产生的问题有任何的帮助。谈到暗示的这一节是567节，而我们现在是大概腰斩就一半325节，也就是在325节，其实赛斯对暗示的诀窍就以这种方式在讨论了。不会说567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做暗示的时候必须要在一种快乐的恩宠的状况之下，而前面325节用不同的方式在解释，赛斯不会有这样的矛盾的情况发生。所以现在他说，你要做暗示必须要在健康和生命力之上，也就是你要觉得自己是很健康的，而且充满了生命力。在这种情况下，在这种心情之下，你在做暗示，要不然的话是不会有帮助的。这里他举一个例子，他说把注意力集中在一只手上，以便发现这只手是不是固定下来了，好的一个暗示，这几乎没有任何好处的。也就是说你今天要看看自己的手有没有问题，然后把专注力放在你的手是不是已经固定下来的那种暗示，这种暗示是没有任何好处的。那么我们聪明的朋友，你在做暗示的时候有没有同样的情况？我们所做的暗示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有问题，我们急着要赶快把问题解决掉，所以我们才下暗示。而且当你下暗示的时候，你会念着急急如赐令，像道士一样在下符咒。而我们前面说过了，真正的物质化是从我们的情绪跟思想的强度，我们在下暗示的时候的那种情绪跟思想根本就不是由衷的喜悦的、快乐的、健康的思想跟情绪，而是欠缺跟着急，这样是没有益处的。赛斯继续说，鲁伯现在处在了这样的一个阶段，他在这里已经释放了相当的能量，并且这个能量现在必须被利用在建设性的活动上，而不是要去强化症状。现在这对他重新进行投射的尝试是非常有用的， 至于他自己的工作，他正在挽回他的热情。前面的课程有提到，真后来不太进行投射，原因是因为他只重视在他自己的通灵的工作上面，还有就是他对自己的工作也失去了热情。失去热情的原因前面也解释过了，是因为辉尔印刷公司的问题，他觉得他的书被辉尔拒绝了，所以他失去了他工作的热忱。那么各位去思考一下，为什么工作热忱返回来，为什么晚上继续进行投射的时候对他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是自动的有帮助。这还是在谈到有关于能量的利用方面，所以赛斯才会说，如果能量你有在利用，而且是利用在建设性的活动上的话，就不会去强化你的症状。那么为什么不会强化症状啊？前面已经解释过，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的症状本身就是来纠正你的错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如果我们专注在症状上，我们就把所有的能量卡死在我们的生命的症状上面了。赛斯继续说，夜晚的暗示应该涉及一般性的健康和生命力，并且要具有在未来的日子里期待进行活动的形象，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他对工作的热爱、欣赏跟愉悦上，因为现在他最好不要特别对身体的任何部分提出任何的暗示。这里提到夜晚的暗示跟白天醒时的暗示显然是有一点不同。我们在夜晚暗示的时候，因为夜晚的暗示用的是我们的内在感官，那对夜晚的暗示应该比较更加的具有那种创造力。所以他这里提到在晚上夜晚暗示的时候，尽量的不要去涉及跟健康或生命力有太多的关系，而是一般性就好，并且既有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期待进行的活动的形象，把那个心象弄出来，应该集中注意力在工作的热爱跟欣赏跟愉悦上，最好不要做身体方面的任何暗示。各位有没有看到在325节这里所提到的内容，跟567节提到的内容是一模一样的，而且更加的仔细。所以我们在学暗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注意，这里有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的心情要是愉悦的，要具有热情，而且我们的集中的部分是在健康方面的，而不是在我们的疾病、我们的困难点上的。要不然的话，就根本不要做任何的暗示。假如说我们的内心还不到那个程度的话，我们所做的暗示对我们自己是没有帮助，而且还有妨碍的。所以赛斯对真讲说，不要对身体任何特定的部分提供暗示，由于他稍后会倾向于把注意力以不利的方式集中在那个部位上。一样的情况啊，如果你今天真的缺少钱，然后你暗示自己要成为百万富翁，如果你把问题设定在你特定的困难上的话，那你把不利的因素、不利的集中能量呢，在你缺乏的那个部位上，对自己是真的没有好处的。所以赛斯宁愿他忙碌，赛斯这里很好玩，赛斯跟罗讲说，我们想让真非常的忙碌，而不能够快乐的去接受他的病症。各位就了解我前面提的那个未知实相的那一段话，错误的同情常使病人并不想痊愈，而医生也知道，一旦身体有病症，就是自己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么身体才用生病的方式来想办法促使你去看你自己的问题。所以为什么说不能让真很快乐的去接受他的症状，赛斯为什么会用快乐这样奇怪的字眼来讲说真会快乐的接受他的症状，这就是蛮有意思的部分。假如你更细腻的去品味这其中的不同的话，我们生病有一个不想好的自己，然后又觉得自己应该去治疗我们的身体，这两个能量是互相矛盾跟抵触的，而我们很少能够观察到这么细微的心理的变化。赛斯说，这将会包括他这一方面的某些工作，但必须进行前面的努力。 他正在努力记忆他自己的梦境，而醒来的时候便把它记录下来，并且忆起着投射性的梦境。塞斯所说的这些迹象都表示真慢慢的拾起他的热情，慢慢拾起他愿意去做投射的梦境的工作，而且愿意把梦境记下来。现在还有另外一个好的因素，塞斯说春天正在来到，而春天来的时候他的能量是可以比较好的方式去利用春天的能量，必须被用于良好的目标。春天的季节它一般会具有额外的能量，而这个能量必须被用于促进一个彻底的疗愈。如果他把这个春天的能量引向诗歌写作或者是投射的尝试，平安快乐愉快的社交行为的话，那么这也会导致几年的进展的奇迹。这些都是以能量的观点很容易了解的，如果一个人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平安快乐愉快的心情的话，只要你跟别人有更多的活动，那么你内心的能量就会增加。一旦内心的能量增加，病症的状态就自然会消失掉，这是当然的道理。可是通常我们生病之后，我们就不太跟别人交往。不要忘记赛斯一再的提醒我们，只有快乐才能够生出快乐，悲哀只会生出更多的悲哀。更何况当我们跟外面的更健康的人交往的时候，只要你跟对方在一起，就会产生能量的交流，也就是能量的完形的状态。那么以这种方式的话，对方对我们也会有一种修护的作用。这个我们在之前曾经讨论过，你的朋友、你接近的人、你的家人对你都有能量上的影响。当然有一种情况你是不会受影响的，也就是如果你真的过成熟，成熟到一个程度，你根本超乎你附近的所有的人的这种能量状态的话，你会被拉下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少的。就好像我之前在提到那个赫金斯表，如果你的能量像德瑞莎修女那么高，能够到了400、500以上的话，你只会影响别人了。别人跟你在一起以后，别人就是一路金簪，受到你的帮助很大，甚至远远看到你，他们内心的烦恼就消失掉了一大半。所以真正好的諮商师，只要他临在那边，那么对个案就会有非常好的帮助。为什么？因为他个人的能量状态已经饱足到他自己真的没有任何烦恼了。而跟个案在一起的时候呢，他跟个案在一起一定必须要用到深度的同理心，而在这种深度的同理心当中，能量会产生非常好的交流的状态。赛斯是尽量的利用能够产生出来的对真的能量有所帮助的事情，比方说春天来了，那么春天百花开放，人的心情自然也就会好，把这些春天的好的能量状态用到诗歌上，而在写诗写作的时候必然用到美的感觉、艺术的感官，那因此我们也能够体验到更美的部分，因此我们自己的能量也会因为这个美的感觉而增加。美是无处不在的，这就是赛斯在梦境化价值完成所说的快乐的原理。如果再加上能够多跟外面的人做一些愉快的社交行为的话，那就更有帮助了。赛斯说真这几年中将会比以前更具有更好的状态，并且已经吸收了对他有不可估量帮助的教训。我的这些建议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赛斯自己也知道。我们刚才在讲的他的那些条件，其实每一件事情听起来都很简单嘛，可是做起来真的没有那么简单。而最重要最重要的最主要的就是必须要把注意力从症状上带走。我再说一次，这是赛斯言之言味的，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把注意力从症状中带走。如果我们不再注意我们的问题，问题就自然会消失。这个是赛斯一再强调的那个点。各位看得清楚吗？赛斯资料不是叫你要去疗愈你的病症啦，你的病症是来纠正你的错误。 膳食治疗不会叫你去疗愈那个病症，就好像我在开玩笑说，你怎么可能去疗愈你的灵体呢？你怎么可能去疗愈你的梦体嘛？那个全部都是你拿来做创作用的工具而已嘛。那你主要就是要创作，而不是要去修复身体，身体是不会有问题的。如果你接受了误导，然后觉得我现在身体有病，那我要把身体的病症治疗好，所以我要去找医生来治疗。当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已经把你的焦点已经放在你对身体的修复上面。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把注意力从症状当中带走。而如果你真的想要把身体变得很健康的时候，是你根本不要去管它，只要你的注意力从症状当中移开之后，那么你的身体的状况就会变成健康。而最主要的是，你有没有把你的注意力放在你的创作上，有没有把你的天赋能力展现出来，而释放从内在来的这些创作的能量。赛斯在这里提到，临近祥和的时期是极为优秀的，而恐惧性临近的时期，比方说上个星期那些，必须不要沉溺在其中。我们提到上个星期真的症状很严重嘛，所以上个星期在上那一节课，赛斯才提到真撞倒了他的苹果车之类的。上个星期不是临近的祥和时期，上个星期是恐惧性的临近时期，不要沉溺在那里面。情绪必须要得到认可，但是他们的破坏性本质也必须要得到承认，然后才把注意力在注意的引导下去促进其他的因素，其他的健康因素。谈到这里，赛斯说你可以休息，我会继续。这个时间大概是9点18分到9点26分。休息过后，赛斯说呢，真必须要彻底改变他的期待，他必须要彻底期待一个完全的治愈，以及对症状的彻底的释放，否则这些病症就会把他拖延。比方说，当他的确相信他的肌肉会不起作用的时候，他就不会在他们上面倾注全部的力量，并且在肉体上弱化了肌肉。他必须要影响他的态度，他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其他的领域。像这句话已经讲了好几次了，真必须要把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其他的领域，而不是在身体的病症上。这个赛斯真的讲了很多次，从这一节课开始就开始讲这句话了。然后这里提到说，音乐可以是极为有益的，而舞蹈可以有很大的疗愈效果，因为音乐跟舞蹈都是一种美的表现嘛，都能够增加我们的能量状态。而且当你在听音乐或者是在舞蹈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忘记了你的病症。尤其真正的问题是在他的肌肉上的问题哈。那么如果是舞蹈的话，就更能够增加身体的肌肉的这个部分哈。但是他把他的注意力关注到症状的时候，就不会有帮助。这里赛斯还是提到有关于他的注意力以及他把身体的力量用出来的这个例子哈。赛斯提到，当真在打字的时候，他用他的手指头必须要有相当大的压力，那因为需要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的注意力会注意在他的手指头的使用上，而且会产生更强烈的刺激。在这种情况之下，到很大的程度，真会忘记了他的病症。各位你看哦，讲来又讲气，讲气又讲来，全部讲的就是什么呢？全部的重点就是绕着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就是忘记现在的病症，把注意力移到别的地方去。第二个呢，使用一个能让你自己产生快乐的方法，比方说音乐啊、舞蹈啊、写诗写作啊。第三个呢，就是让你的身体有用力的地方，比方说当他是用打字的时候，他必须要用很大的力气，舞蹈也是必须要用力气。这个身体的使用就会让真除了忘记病症之外呢，也是一种身体肌肉的练习，所以他在很大的程度上呢，他会忘记病症。 另外有一个事情可以让他忘记啊，他说在很大的程度上，在幼稚园里面真是很容易忘记他的病症。为什么？因为他跟小朋友在一起，而在其后偶尔会想起这些病症是没有错，可是在幼稚园的时候啊，曾厂长就会忘记他自己是生病的。所以你看啊，都是在想办法让他忘记他的病症，即便只是在一天当中的几个不同的时刻，如果他尽量不要去想到他的病症，那么对真的身体是会有帮助的。赛斯在这里提到，顺便说一句，他在上个周末离开皇子并且把他的客人打发走的时候，在某个程度上他是感觉到内疚的。在上个周末大概是有朋友来拜访他，然后呢他跟这些朋友讲说，哦，他要出门啊，他要到外面去啊，所以他把客人打发走。他以要到外面去的这个理由把客人打发走哈。赛斯在这里说，同样的他应该会这样，因为他的理由是错误的。为什么理由是错误的呢？赛斯说他不想面对他所认识的人们，他不想与他们一起进行一次晚上社交性的活动，那么走出去就是一种逃避，而不是追求就像我建议的那样的娱乐。前面事实上赛斯就有跟他讲说，你尽可能的有一些社交活动，其实真跟罗两个人都蛮孤僻的。赛斯一直告诉他们说，要多交一些朋友，要跟其他人交往，因为在交往的过程当中他才跟别人有互动的关系嘛。那当然赛斯也跟他讲说，你要多到外面去散步，都走到外面去，这是没有错，但是他却把两件事情把它合起来，而且两件事情把它起冲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冲突？赛斯也把它指出来，本来就会这样了，他本来就会以这个理由来当作是赶走别人的借口。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想跟别人交往，他不想面对他所认识的人，也不想有一个晚上的社交的活动。好，那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么你就算走出去了，如赛斯所建议的那样，这样也只不过是逃避而已，而不是追求赛斯所建议的那种遗漏方式。赛斯说，我建议你们改变你们的环境，不时的走出你们的公益，这只是因为在这个公益之内存在有对这个症状的认可，改变是有利的。如果他一天到晚都窝在家里，他会觉得他没有能力可以走出去，而且呢，越不出去就越感觉到自己的身体是不好的，存在对自己身体病症的一种认可。赛斯说，如果你打破习惯模式，对你是有利的，但这应该包括一种自发性，令人愉快的冒险的旅行。赛斯说，我建议你们在星期五自发的离开你们的房间。珍跟罗他们没有抓到重点了，离开房间只是让他能够离开现在被窝在房子的那种气氛，而跟别人交往事实上也可以让他们有一种愉快的感觉，但并不是把两件事情拿来相对冲。这里赛斯又提另外一个因素，赛斯说鲁伯对白天变得有点敏感，这是因为老天主教不要吃肉的连接。真是从天主教的孤儿院那边长大的，所以天主教对他的教导对他是有一些影响的。那么天主教的教义当中是不是有一个不要吃肉的这个教导，所以让他白天觉得有一点不太很顺畅，因为他的白天必须要到杂货店去买一些饮食方面的杂货，这方面对他来讲就产生困难了。然后这里提到说，鱼就是一种拒绝的行为，是不是不能吃肉，连包括不能吃鱼在内。我知道美国的素食者虽然不吃肉，但是是吃鱼的。我有朋友他说他吃素，但是他吃鱼。我一开始听觉得蛮奇怪的，所以这里赛斯说呢，采购饮食杂货是有困难的，鱼就是一种拒绝的行为，那是不是他买的鱼，而这个吃鱼是可以，而吃肉是不行的，是这种状况，还是他不吃鱼又不吃肉？这里没有特别的说清楚。我个人的猜想是他不吃肉但是吃鱼，所以买鱼是一种拒绝的行为， 这里没有讲得很清楚啦，我先前给出的建议应该要注意，他应该先试一试，看看在大街上优雅的走路是什么样的情况。在大街上优雅走路，我想是一种象征性啦。除了这个大街上优雅走路之外，赛斯还提几个有关于象征性的问题。赛斯在这里说，当你们去跳舞的时候，如果他穿上他曾经在他跳舞跳得非常好的时候所穿的衣服，那这样是对他有帮助的。为什么呢？如果真穿他跳舞跳得非常好的那件衣服的话，自然会引起他想起他以前跳舞跳得非常好的那种情景，所以穿那件衣服不自觉的就会觉得自己舞是跳得很好，所以跳舞对他就会变得比较容易一点。我想这样的一个因素大家应该多少会有经验。我记得以前在读书会上课的时候，只要麦克风拿起来，然后这个麦克风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能够很顺畅的讲话，如果没有拿麦克风我就好像不太能讲话。像现在我在录音也是一样，因为我没有在拿麦克风，没有对群众在讲话，那么其实对我来讲的话，一开始困难度就变得非常大。假如今天有一个人坐在我前面，不管是一个或两个，那么对我的上课状态就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一开始要叫我对录音机说话，我是真的说不出来，我以前就曾经尝试过了，但是就是做不到，所以我才没有用录音机在录音。现在虽然好一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顺畅了，可能需要一段时间的调整。所以我很能了解，如果真穿上他跳舞跳得非常好的那件衣服去跳舞的话，对真来讲是会有帮助的。就好像如果我拿起麦克风，或者是我面对大众讲话，我觉得我会讲得比较好。有很多人是面对大众的话，他会有害怕的想法，可是对我来讲的话，人越多我反而越镇定，我说话可能会越顺畅。这是赛斯所说的第二个象征性的意义。第三个象征性意义，他说，我没有建议过也不建议伊达的服装，就是你穿衣服不要学伊达的那个穿着方式。为什么不要穿伊达穿的衣服呢？因为他的后背有障碍，这是你知道的。这里罗有一个注解，伊达是我弟弟比尔的妻子，所以当他的弟媳妇有背后的障碍的时候呢，他如果穿的衣服很像伊达穿的衣服，然后他就会拾起伊达的那种象征性的感觉。所以赛斯在任何地方都在提醒我们，我们要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有象征性的意义的。如果这些事情它具有象征性意义，那么在我们的心理上，在我们的情感跟思想上也会产生相对的影响。赛斯讲了伊达之后，他就说，如果认真遵守了我这些建议，将会导致病症消失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了，从头到尾真的病症都没有消失了。那真有没有遵守这些建议？我相信他还是都有遵守，只是没有办法按照赛斯的100%的标准吧。赛斯继续说，接着这一点，我们还有相当数量的关于普通健康的一般性资料，并且包括了能量关注的重要性。今天晚上有很多的理由要提供所有的这些建议，并且从我的观点来看，他们是重要的。当你们准备好让我更好的了解你们的时候，我就会这样去做。也就是学生准备好了，老师自然会教学生所要学的东西。如果学生还没有准备好，那么赛斯就算教了也没有用。我们可以从早期课就一直看到这样的一个迹象。如果真跟罗他们的程度提升到哪里的时候，那么赛斯就会教他们到哪一个程度。如果他们的程度还没有到，他只是会提，或者是根本就不提。那就算他提，他也只是提一个概要，然后跟他们讲说，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我会针对这个主题再来详细告诉你们其中的内容。赛斯继续说，你可以按照你做梦的暗示，暗示你能够在一次梦境的投射当中看到我。也就是如果真跟罗他们做一个梦的暗示，在做梦的时候能够见到赛斯，那么他们在做梦投射当中就会看到赛斯。 并且我会告诉你，我就是我。在梦境当中，你投射当然不知道谁才是赛斯，而且他们也没有真的见过赛斯。不过赛斯说你不用担心，假如你在梦境当中投射，那么我会告诉你我就是赛斯，这样你就知道我是谁了。谈到这里，他说你可以休息或者是结束课程。那时间大概是9:45，他们休息了5分钟，就再继续往下谈今天的课程。赛斯说，关于你的态度，我的朋友，赛斯提到罗的态度，罗，你要赞美你太太，不要过度，但是要在真做得很好的时候赞美他。我们也一样啦，我们赞美别人，如果对方根本没怎样，那我们赞美的话，那对方会觉得很奇怪，而且下次他真的有表现你赞美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你根本言不由衷，而且不只是要赞美，要展示他的进步的状态来鼓励他。好，当有症状发生的时候，不要做过多的批评批判，还是那句话，不要忽略他们，但不要把你的意见成为一种负面的暗示，也就是不要去提供能够成为有可能去加强他们，或者是有可能去提供负面暗示的这些资讯。只要他有可能会加强真的负面想法的话，那么你千万不要去忽略这种负面的暗示对真的影响。当有必要的时候要安慰他，因为真蛮依赖罗的，但应该遵循建设性的暗示的路线。什么样的建设性暗示路线呢？比方说你会很快好起来，而且要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尽管这样，这也可能需要一些很值得去学习的技巧。我个人是觉得要安慰别人或者是建设性的暗示，这些都不是我们不用心能够随便做得到的，要非常的细致细腻啦。假如我们安慰对方方法用错的话，反而会让对方起一个相反的效果。我记得存在心理大师欧文亚龙曾经在他的生命礼物当中写过一则他自己的故事。有一个他的个案问他说，你有没有想过我啊？欧文亚龙说，有啊，我经常想你的病症现在是怎么样。结果他的个案是大为愤怒，他的个案跟他说，你怎么不会想我的好处，为什么老是在想我的缺点。欧文亚龙在他这个描述主要是在谈，当你发现你自己的回答方式不是很好的时候，即便你今天是个諮商师，你也要勇于去道歉啦。但其实在某一方面来讲的话，有的时候我们也常常想要表示我们的关心，结果对方听起来是觉得我们在送负面的暗示。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是需要一些值得学习的技巧。赛斯告诉罗，你的态度是非常的重要的，即便你的态度是很重要，但这也不应该包含灵敏，因为这会强化症状。这有一点像欧文亚龙提的那个例子，他应该包含一种自信的保证，特别是当他担心的时候，一种来自于你的鼓励，一种建设性的活动，一种态度不过分的安慰。你看，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技巧。现在你应该能够在梦境的状态实现你的投射的尝试，因为你能够利用在清醒存在中没有的时间优势。这里是赛斯对罗讲，也希望罗能够尽量尝试梦中的投射，因为在梦中的状态当中没有受时间限制的这种优势。因为在梦境当中我们不受制于时间，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移动我们自己往时间的过去跟时间的未来。今天刚好有一个例子，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写了蛮长的 text 给我，在描述他前面问我的一些问题，说他想要知道他未来的情况怎样，就我就建议他说，你为什么不在梦中暗示自己从梦中当中得到信息。结果他做了一个非常非常深跟长的梦，因为内容很长，所以我就不跟大家分享了。重点是在于他真的在梦中，因为暗示的关系，他接触到他的未来，而且他知道他未来的情况是怎样，碰到什么样的人， 内心的心境跟当时的情况他都描述得非常清楚。所以假如你利用梦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的确可以移动你的感知方式，甚至移到未来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所以这里赛斯才会说，如果你利用梦中的话，你可以有一些跟现在清醒时所没有的一些时间上的优势。几次这种故意的在睡觉前进行的暗示的实验，会为你提供你需要的资讯，以便在醒时状态进行投射。他说耶瑟，你需要这样的练习。耶瑟说好。那赛斯继续说，这样的经历对于感知他们已经允许你的自由是特别有帮助。他们会以通常人格生存不具备的方式来拓展你的人格。这种意识的操控训练是非常珍贵的。赛斯说，你至少应该在梦境当中经历三种投射，这会促进清醒经历的投射。这里赛斯所说的三种投射，我想应该是包括灵体、心智体跟投射体吧。好，因为我们人有四个身体嘛，除了肉体之外，我们还有三种不同的投射，当然肉体也是一种投射。赛斯在这里说，现在你应该为你自己进行投射的暗示，当然是作为梦前的一件事情。罗回答说，我最近一直在努力。赛斯继续把后面的部分完成。你做了暗示之后，要暗示你在这个梦境之后能够立即醒过来，这是非常有益的。然后要记录下来这些经历，我也跟前面讲的这位朋友这样讲，这有助于把你跟其他的梦境经历进行隔离，并且使你警觉。也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在哪个梦境碰到什么样的事情，而一旦经历了那些梦境之后，我们要暗示自己在那个梦境醒过来，甚至也可以告诉自己说，我要暗示在某一个梦境醒过来的时候知道那是第几个梦。当然这已经在睡眠当中考虑，但这个方法是他们中最好的一个。现在除非你有具体的问题，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结束今天晚上的课程。罗说我猜没有了，所以他们就互道了晚安。赛斯说，如果鲁伯将会看到而且听到我的话，鲁伯他应该知道怎么找到我的，就是在梦中找到赛斯。在这里他们互道晚安，然后罗有一个最后的注解，时间大概是在10:10，休息之后正在课程开始时的节奏相当的活跃快速，经常睁开眼睛，课程的节奏随着进行而减缓。好，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就把325节介绍完毕了。好，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由衷的感激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谢谢大家，再见。